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在山东舰入列五周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随舰乘风破浪一路航行，深刻感受到山东舰处处散发的练兵热潮，时时涌动的青春活力。
新闻聚焦，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组织开展实弹射击交流。环球军情，联合国安理会就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美国再度行使否决权，导致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作为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艘航母，海军山东舰入列以来，坚持边备战边建设，不断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航母编队战斗力不断攀升。在山东舰即将迎来入列五周年之际，记者跟随山东舰乘风破浪一路航行，深刻感受到处处散发的练兵热潮，时时涌动的青春活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杜黎新、护秀帅高岩采制的录音报道。
三号位可以起飞。
明白。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一架架歼十五战机依次从山东舰甲板上滑跃起飞。此时置身驾驶室的汤月凯再一次绷紧了神经，手拿望远镜聚精会神的瞭望。作为山东舰上年轻的航行直更官，汤月凯经受了大风大浪的洗礼。
就是航行直更官主要就是负责舰艇的这个操纵，您可以理解成这个开船的，就是我们在飞行这个舰载机的时候，我们要把船调到最有利于这个飞机起飞的条件，它对风向啊、风速啊、航速啊都有一些综合的要求，就是我们要保证舰载机能顺利的起飞。我觉得能在开最大的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干部而言是很自豪的一件事。
入列五年，山东舰迎来了更多青春的力量。汤月凯介绍说，以前只有中校以上的军官才能担任航行直更官，这两年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在重要岗位上经风雨长才干。
那么航行直更官就是成为舰副长的第一步，所以为什么我们舰领导他会慢慢让这些年轻干部来，因为也是更多为了大家的发展，为了大家职业规划，让这些年轻干部能取得这个资质，大胆的去培养年轻干部，很多事儿都让我们这些年轻同志有机会去做。
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是山东舰党委多措并举加强人才培养的成果。山东舰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汤泽军介绍，舰党委近年来扎实开展年轻官兵成长成才助力指导，引导他们到重大任务一线摔打，到吃紧岗位锻炼，把作战需求贯通人才培养链路，下大力气培养善于指挥的舰副长队伍，放心抵用的直更官队伍和技术娴熟的军事队伍，让他们真正成为青春巨舰破浪前行最蓬勃的动力之源。
航母确实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才来支撑战斗力建设，这么大一个平台肯定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机遇，通过多种平台多种渠道提升人员素质，舰员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成就自己，互相成就，正好赶上强国强军的大时代，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大家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
南海某海域，海军山东舰破浪航行，新一期安全啄木鸟画报带着淡淡的墨香出现在通道旁，引来不少官兵驻足翻看。这本厚厚的漫画书出自宋浩轩和许应海两位年轻舰员之手。宋浩轩告诉记者，两年多来他们已经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20多期画报。
现在白纸上画，因为我们平常要工作，不可能说是用到什么手绘板啊这些，然后就是平常我们自己带个白纸带个笔，我们就平常就业余时间就画一下，最后我们用那个打印机扫描一下，在电脑上再上颜色。
那大家都对这些漫画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大家也就感觉很接地气啊，感觉很年轻化，很表情包式的感觉，主要也是用的冰言冰语吧。 对，大家也都比较喜闻乐见，然后这种画风也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可爱的那种。鉴赏生活节奏快，用漫画这种形式能够润物细无声嘛，就是大家在平常哎拿来休闲，同时又可以拿来学习增长知识，然后避免安全一些事故，对，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
行走在山东界漫长曲折的通道里，记者注意到除了定期更新的安全啄木鸟画报，手绘壁画、漫画展板也是随处可见，俏皮的设计、清新的配色、活泼的内容，散发着火热的青春气息。山东舰负责文化工作的蒋子轩介绍，在山东舰入列五周年之际，官兵们用这些鲜活的通道文化生动展现这艘大国巨舰的青春底色。
因为我们今年五周年，然后有一些很有底蕴的东西，包括他们各个单位自己衍生出来的，像这个深藏向日葵、甲板彩虹人这些文化，也是尽量多的去帮他们体现出来，然后以这种通道文化的形式让大家更加了解。
文化因传承而精彩，青春因相聚而闪光。蒋子轩介绍说，在山东舰上有14支官兵自发组织的群众性文体团队，涵盖了体育、书画、舞蹈等多个门类。这些来自战舰上不同部门、有着共同爱好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自发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给这艘巨舰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因为我们现在的官兵普遍都很年轻，包括骨干力量的话大部分现在也是90后了，新兵的话还有05、06的，就是招新贴海报啊，还有我们有那个电脑论坛啊，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小队伍扩大，聚集了一群不同部门的有同样爱好的同志一起来交流，相互交朋友，然后整个单位的这种氛围的话它是很好的。
在去年战舰组织的春节晚会上，14度街舞社的郭家强和他的战友带来的舞蹈《青春战歌》好评如潮。郭家强介绍，他们给街舞社取名为14度，那是山东舰飞行甲板的羊角。最多的时候有50多位成员一起跳舞，他们通过街舞来释放青春活力，也带着这份激情回到各自站位，投身强军事业。
就大家聚在一起跳，就那个感觉就特别不一样，变得欢快了，就非常开心。随着这些文化的兴起啊，年轻人就很喜欢啊，就喜欢这种什么说唱啊、hiphop 这些东西，大家也感兴趣，然后我们也聚在一起，就是以这种青春活力的氛围，然后调节大家的心情，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工作或者是任务中更好的完成自己相应的职责。
昨天上午，由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顺利到达香港，特区政府和驻香港部队为编队到来举行欢迎仪式。这是两艘舰艇首次访问香港，访港期间，海南舰和长沙舰将分别停靠招商局码头和昂船洲码头，并开展一系列开放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姚博文、贾思雨、焦飞宇的报道。
上午10点，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缓缓靠向昂船洲军港北码头，长沙舰舰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向欢迎民众挥手致意。军乐队在军港码头高奏欢迎进行曲，信号台悬挂欢迎旗组。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欢迎词。仪式结束后，各位嘉宾还受邀参观了长沙舰，舰员们对舰艇主要性能、配备的武器装备以及完成任务情况向嘉宾们做了介绍。海军海南舰编队陈志龙：
这是我第一次随舰来到香港，看到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担任我舰的装备解说员，能够为香港和澳门同胞讲好我们的战舰，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访港期间，海南舰和长沙舰将面向港澳市民、香港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和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官兵开放，还将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开放活动。海军海南舰周小超：
我们将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香港和澳门同胞的参观，展示好新时代人民海军良好形象，展示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伟大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东盟防长扩大会21号上午在老挝万象举行，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发言。董军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期盼渴望日益高涨，亚太地区保持总体稳定，但被卷入地缘冲突的风险现实存在。我们今天的战略选择关乎地区未来安危和人民福祉，各国应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守护美好家园。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巩固东盟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完善升级现有合作架构，反对另起炉灶搞小圈子，坚定维护域内国家团结，反对把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坚定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反对挑起争端诉诸武力拉帮结伙甚至引入外部势力，坚定深化防务安全合作，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地区落地，打造更加紧密的安全共同体。特别是中国与东盟要以长远眼光扩大海上共同利益，灵活多样开展海上安全合作，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能力，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会前，董军与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防务部门领导和东盟秘书长举行会谈。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美防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未举行会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此次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未举行中美防长会晤，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当务之急是美方应立即改正错误，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努力为两军高层交往创造有利条件。
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昨天在河南某靶场开展多种枪械实弹射击科目交流演示，双方参训队员围绕武器运用、人员配合等方面展开训练，为后续演练奠定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陈龙、王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随着信号弹升空，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单兵战斗射击科目演示正式开始。记者看到十名中方示范队员两人一组，快速机动至任务点后，根据靶标设置情况，依次采用立姿、跪姿和卧姿等常用姿势完成射击。中方示范队员阿布利克木如兹：
轻武器射击是我们直接与敌人正面较量的一个手段，射击示范可以较为快速地向新方展现我们在实战中的射击水平，增进了解。
接下来演示对赌协同战斗射击。
紧贴城区联合反恐主题，这次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组织了以突入歼灭暴恐分子为背景的对组协同战斗射击科目。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训队员编成三个突击小组，相互交替掩护向前推进，并区分不同地形和场景设置，不断变换队形，快速射击。中方参训队员楚亚南：
因为中方和新方在城市反恐中的训练模式等各方面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展现了自己在实战中的战技能运用、武器的运用、人员配合，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融合性训练打下一个样板，取长补短，共同学习。
新方参训队员：
解放军的专业性真的很高，而且人也很温和，大家交流得很愉快。
区分射击前、射击时、射击后
战斗射击科目演示结束后，中新双方参训队员开展现地教学交流，并互换武器进行实弹射击体验。在交流现场，中方的模拟射击分析系统引起新方参训队员的注意。中方教练组成员熊世超操作系统，通过现场演示，针对性地指出他们在瞄准和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这套装备呢，叫模拟射击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呢，可以纠正我们队员的激发的状态，还有可以是对我们的狙枪的稳定性、颤孔和准心的平衡关系进行一个很好的体验。它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射击时提高我们射手的稳定性。
据了解，接下来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还将围绕城区联合反恐行动中的战术协同等多个科目展开混编联训，不断磨练双方参训队员协同配合水平。
连日来，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4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老挝彭洪货运站展开全流程联合演练，双方共同开展批量伤病员救治、铁路、公路、空中立体投送等科目编组训练、模块分练和集中演练，有效提高两军联合救援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娜、苏州、张东叶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是前方联合指挥中心，请立即派员前往灾区。
模拟地震灾害发生后，救援任务立即下达，由中老两军卫勤分队组成的联合医疗救援队派出野战急救车、伤病员运输车前往一级救治机构前接批量伤病员，组织验伤分类，对腹部创伤伤员进行剖腹探查手术，迅速急救止血。根据伤员伤情，对伤员进行 X 线检查、超声检查和血液检验。老方演习总导演金桥盛坎勇。
现在老军医疗队在完成演习动作、加强协作配合上更加成熟，这对我们未来参加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更加有经验。感谢中方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现已完成地震灾区伤病员收治任务，留置短期可治愈的轻伤员20名，另有68。
申请后送的伤员由救护直升机和救护车送达和平列车医院，并利用轮式担架车快速将伤员转运至减伤分类点，通过卫生列车伤员举升装置送入和平列车医院进行有效处置。和平列车医疗队郑记：
通过这几天的分组训练、整合训练和全流程演练，我们和老方的医疗队员充分理解任务，协同配合动作，相互学习借鉴，现在已经越来越默契，我们所有人已经做好了正式演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后收容处置组、重症救治组、手术组迅即开展各项检查，确定医疗救治方案，并组织联合会诊，实施急诊手术。感染病专家指导重症车厢负压隔离舱救治疑似气性坏疽伤员，确保不间断救治和监护伤员。和平列车医疗队徐元杰：
此次演练进一步强化了中老两军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处置，双方共同开展批量伤病员救治、铁路、公路、空中立体后送、传染病防控等科目编组训练、模块分练和集中演练，双方医疗分队能够密切完成各项分工协作。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少伟、杨晓林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港，将进行为期5天的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组织舰艇开放活动。阿尔及利亚医生、军官以及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将分批次登船参观。此外，任务官兵还将参观当地中央军事博物馆，与阿尔及利亚海军官兵组织足球友谊赛。11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军战略司令部发言人布坎南早些时候表示，美国不希望发生核战争，但是如果发生了核交火，美方希望能够保留一部分的核武库，以威慑潜在的未来对手。对此，林健表示，美方官员的有关表态反映出美国追求霸权、谋求绝对战略优势的陈旧思维。美方近年来持续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提升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与盟国强化核共享与延伸威慑安排，推进中导反导的前沿部署，严重破坏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加剧了军事竞争与对抗，抬高了核风险。林健强调，美方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器，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为减少战略风险、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努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美国再度行使否决权，导致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据了解，此次由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等10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决议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要求所有各方立即无条件永久停火和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立即让加沙地带平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反对任何刻意使巴勒斯坦人挨饿的做法，促请各方全面遵守国际法，保护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以及失去战斗力人员等。在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中，多国代表对决议草案未获通过表示十分失望。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有 80% 的区域是高风险地区，人们被迫流离失所，加沙北部的民众仍然处于以军的围困之中。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遭导弹袭击，克雷门丘克市、第聂伯罗市均有爆炸声，位于第聂伯罗的一家工业企业遭袭击并引发火灾。据了解，苏梅州、日托米尔州、基辅和基辅州等地采取了紧急停电措施。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美国解除了乌克兰远程武器使用的限制，英国、法国紧随其后，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之影、斯卡普等远程导弹对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与此同时呢，我们注意到俄罗斯近日批准了新版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的非核导弹攻击俄罗斯，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俄乌局势是不是将迎来重大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在马上就要卸任的时候突然放开限制，允许乌克兰用北约的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目标，这显然会让战事升级，也给主张促成俄乌停战的政治对手特朗普挖了一个大坑。美国两党为了政治恶斗，不惜刺激别人去流血送命，这样做很可耻。俄罗斯目前不会用核武器还击，但北约的导弹也帮不了乌克兰什么，只会刺激俄罗斯进一步加大攻击和轰炸的力度。乌克兰这个冬天将会过得非常惨烈，俄罗斯会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
这个星期，美国特使宣称，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战争的解决方案达成在望。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发表讲话，继续展示其在加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保持军事存在的决心。那么，结合当前中东的安全动态，您对局势发展有哪些观察？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总体上在走向缓和，美军撤走了航母编队就是个直接信号。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了协议，同意有条件的停止生产风度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目的是不给美国对伊朗追加制裁提供借口。离以边界和加沙地带的交火烈度有所下降，但距离和平还很遥远。美国希望推动离以停火，但他只愿意跟黎巴嫩政府谈，而黎巴嫩政府是控制不了真主党武装的，所以这个协议恐怕签了也是一纸空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视察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内查利姆走廊地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以军在加沙中部已经基本肃清了哈马斯武装；第二，以色列要长期占领这条走廊以北的加沙北部地区，这必然激起当地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更强烈的反对。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美国和菲律宾两国的国防部长18号签署了一份有关共享机密军事信息及技术的协议。菲律宾国防部称，这个协议是加强菲美之间信息共享、深化互操作性的关键一步。您分析，美菲签署这个协议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这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协议。菲律宾宪法不允许外国在菲律宾永久驻军，所以美国就以所谓军事援助的名义，把先进雷达、无人侦察机和水下侦听设备都交给菲律宾，由菲军把这些侦察装备部署在台海和南海附近，对我进行侦察监视，实际操控者当然是美军，获取的情报数据也以所谓共享的名义直接交给美军使用。这和美国要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卖给菲律宾一样， 都是美军在菲律宾变相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菲律宾正在全面沦为美国军事对抗中国的工具国家，这会给他们招来灾祸而不是好运。
为了推进印太战略，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澳大利亚防长17号表示，作为澳美两国军事合作的一部分，日本自卫队将从明年开始在澳北领地首府达尔文进行定期部署。美国为什么不断怂恿日本向外发展军力？
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重镇，美国正在把这儿打造成第二岛链上的重要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居然要拉日本也来驻军。其实不光是澳大利亚，在韩国、在菲律宾，美日军事力量也在联手行动。美国还积极拉拢日本参加五眼联盟的活动。我们知道，五眼联盟本来是以美国为首的五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情报联盟，本来是讲究血统纯正的。现在美国允许日本也混进去，当然是要利用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日本是亚太地区唯一的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跟随美国打压中国的国家。美国现在也把美日军事同盟作为印太战略的基石，日本为此还洋洋得意。殊不知他越是跟着美国跑，距离他自己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就会越远。
日本媒体最近报道，日美两国计划在天宁岛建设共同使用的训练场。有日本官员表示，日方愿意承担部分费用，并希望派自卫队常驻天宁岛。日本为什么现在提出要在天宁岛驻军？美国会同意吗？
天宁岛属于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搞太平洋威慑计划，在天宁岛等岛屿兴建海空军事基地和导弹防御设施，总觉得钱不够用。现在日本政府主动要求去驻军，一个呢是表示自己愿意出钱出力协助美国搞太平洋战场建设，第二呢就是要显示自己是美国的所谓平等伙伴，也有对等的驻军权。那日本为什么会看重天宁岛呢？首先，这里不是美国国土，只是美国的海外自治领，这个敏感度就要低一些。其次呢，天宁岛曾经被日本占领过，二战时期美军经过一番血战才夺过来，后来美国用两颗原子弹轰炸日本，轰炸机也是在天宁岛装弹起飞的，所以天宁岛对日本人来说是有历史情节的。日本政府这个驻军提议相当的鸡贼，但是美国会同意吗？我看未必。在美国看来，日本在亚太地区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应该由美国来安排，日本只能当好跟班，不许给自己加戏，这才是美日军事同盟的真相。
印度政府17号发表声明称，成功测试一枚国产远程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枚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水准究竟怎么样？
据印度媒体说呢，这枚导弹是所谓印度版的航母杀手，但它没有采用高超音速导弹常用的超燃冲压发动机，也不具备在飞行末段变轨的能力。另外，印度没有建立全球卫星侦察定位网络，所以他想用这样的导弹击中远处的海上移动目标恐怕难度很大。最近美英澳三国也宣称要在奥库斯框架下联合测试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现在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研发的重点装备，我们要在攻防两端同步发力，才能持续保持领先。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